六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自传体评书。言归正传，
过去啊，有那么句话，叫奸臣佞子人人恨，卖国求荣留骂名。凡是汉奸走狗这一类的东西，那是千夫所指，万人唾骂，可杀不可留。换句话说，老百姓就恨这些汉奸卖国贼。可伪满洲国那时候，这样的人大有人在。就拿咱们前文说的那个杨朝仁，就是个典型的例子。老百姓背后给他起了个绰号叫杨扒皮，可见此人的德性。他没事就带着帮人到你这茬事来捣乱，或者他自己假装喝醉了上这来敲竹杠。幸亏江小胡把他给领走了，才躲过了一劫。恨得我父亲母亲牙根都痒痒啊！背后就说，你说这个杨朝仁平时处的不错，也在一起吃过饭，他是耍的哪门风啊？我父亲就说，嗨，他们都一个德行啊，这不就是变相的敲竹杠吗？恨归恨，还惹不起人家。过了几天，梁父借故在庆宾楼摆了几桌，把杨朝仁奉为上宾，还得请他吃饭，偷偷的还得塞给他红包，这场风波才告此结束。类似这样的事儿举不胜举，我就不详细的说了。总之，人生在世难难难呐、啊，百十两行都不那么容易。像说书的、唱戏的，经常挨人家欺负。要不说我父亲怎么得多交朋友呢？特别是官面的朋友，所谓朋友都是假好假厚，互相利用的关系而已。他看中的是你的钱，你想借助他的势力去压一压那些地痞流氓、小混混等等。维持这口饭多不容易啊！可我那会儿小，我哪理解这些事儿，就知道我妈天天挣钱，而且挣的钱还不少，我们家吃喝不愁。我呢，就除了上学就是玩，吃凉不管酸。这就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，不养儿不知父母恩呢。那翻回头来还说我吧，我天天上学，我最烦的就是刘大麻子，日语照样的不好。哎，可是有一门功课我非常喜欢，就是做手工。这手工课呀，其实就是玩儿。做什么手工啊？什么扎风筝啊，扎纸飞机呀、啊，别各种图案的图画啊。有时候呢，我们就到日本株式会社，哎，货物挺全，都是用那椴木或者是软木，一张一张的，上面有图案。你买个手工具，买小刀、锉子、凿子等等等，拿回去之后，按着上面的图把它锯下来，然后用锉把它打平，再用砂纸把毛边都蹭掉，光光溜溜按图组装。有飞机，有汽车，有坦克，特别是那飞机挺有意思，它会飞。前面的螺旋桨啊，是用牛皮筋作为发动力的，一开始转动螺旋桨，把喉筋呢拧紧了，然后找准了方向往空中一抛，那喉筋这一松，螺旋桨就转动，顺着这风能飞出去很远很远。看谁做的手工好，看谁的飞机飞得远，就能获奖。我从小就笨，没有一件手工合格的，坐汽车轮子不转， 坐飞机飞不起来，放风筝也放不起来，把我急的光喜欢一点用也没有。还有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住的这地方叫小五马路，我们的后边就是靠着马路边上全都是日本妓院。这日本妓院跟中国妓院有所不同，他们门前呢都挂着灯笼，是红色的灯笼，上的都是日本字。那灯笼啊是长形的，不像咱这灯笼是圆形的。每到了晚上花灯初上，这些日本妓女描眉打鬓，脸上都擦着厚厚的官粉，抹着大红的嘴唇，穿着日本的和服，站在门前是迎宾接客。哎，我觉得这玩意儿挺新鲜，有时候仗着胆子跟同学们和同院的小朋友们就沿着小五马路来回走，在那看新鲜。我听说呀，这日本妓院有个规定，中国人不准进去，他们也不接待，除非你是有势力会讲日语的中国人，还有地位的，他们才接待。我们院里头有个孩子王，叫小玲子，这小玲子家姓金，他父亲是著名的评书大师，叫金庆兰。我母亲呢管金庆兰叫师叔，老头说书说得好，大个头，满脸的严肃。据说他过去啊是学法律的，不知道什么原因后来下海说书了。他的拿手评书叫真古三宴，这真古三宴说得好，也是高朋满座。我母亲说白天正常，金庆兰说晚场。有时候我母亲吃完了晚饭了，在我父亲的陪同下还带着我去听听金庆兰的评书，长长见识，学点本事。我倒是不懂啊，我就是跟着看热闹吧。老金家呢，金庆兰有俩儿子，大儿子是练魔术的魔术师，哎，喜欢装卓别林。二儿子就这小玲子，这小玲子放着书不念，天天逃学，在家里是游手好闲。我们院里一共是六家，凑在一起有十来个小孩，他就成了我们的孩子王。论年纪呢也比我们大几岁，他干什么我们干什么。有一天这小玲子领着我们干什么呢，转到日本妓院的后窗户去看新鲜。一开始的时候呢，隔着窗户缝或者玻璃还能看见，我就发现那些日本妓女坐在榻榻米上的，有的抱着琵琶，有的抱着丝弦，嘴里哼哼哼的唱那日本歌。中间有男人穿着汗衫，也是日本鬼子，搂搂抱抱，吃吃喝喝，别的咱没看见。因为看热闹的人多了，被日本人察觉了，所以在后窗户上的加了木板，一道一道的。但是加木板也不行，它有缝隙呀，看新鲜的人照样不少，所以日本鬼子也提高警惕了。有一次我们闯着祸了，小玲子又带我们去偷着去看去，我们十几个小孩扒着那木缝往里看。我一看呢，那榻榻米上放着一张炕桌，就是矮腿的大红油漆的，上头罗列杯盘，摆着水果和吃喝，还有日本的清酒。围着桌子一圈有男有女，他们在那哼哼咧咧，是又跳又唱，一边敲着桌子一边拍着手，非常高兴。哎，不知道是谁发出了声音了，让屋里的日本人发现了。我就听见一个日本鬼子骂了一声巴嘎，紧跟着站起来从墙上噌把战刀拽出来， 直接奔后窗户就来了。哎呦，把我们吓得魂都出了窍了，这要把我们撵上，一刀就得砍死。我们是抱头鼠窜，这个跑啊，不敢回家呀，怕他追到家里去。在这妓院的对面是个暴利市场，暴利啊，那就是钱要的没边儿，太贵，老百姓恨，就管这个市场叫暴利市场。这个做买卖的商人白天在这儿，晚上回家了，把货物都带走了，但是摊床都锁上，因此啊，这成了我们藏身之地呀、啊。那摊床里的是装货物的，能融进人去，我就钻到一个摊床的下边去，浑身力抖，体如筛糠啊，就怕被日本人搜出来。哎呀，等啊等啊等啊，吓死了吓死了。过了好半天没动静，我侧耳一听，好像没追来，周围也没什么声音，我仗着胆子爬出来了，把汗擦了擦，一个人溜回家里头。到了家里，这心哪当当当直跳啊！当然，这个事情是背着我的父亲母亲，那要叫他们知道了，就得把我打死。但是我心里啊，嘱咐我自己，下次小玲子再领谁去，我也不去，这玩意儿风险太大太大了。那小时候就那么讨厌。还有一件事情，过了不久，日本人发布了命令了。什么命令呢？往上收钢铁，跟沈阳那情况差不多。什么抽匣的拉手啊，门上的滑管啊，凡是铁东西，凡是铜东西，哎，完全往上得限纳，不限纳不行。后来到什么程度啊？就差菜刀剪子没收上去了，剩下都收上去了。另外呢，日本人发行一种钢币，那钢币啊是钢制作的，挺沉，质量相当之好。后来钢币禁止流通，也往上收，当然不是强迫的，你交出去多少钢币可以给你奖励，什么给你条毛巾呢、啊、给你个手绢啊，给你个日本国旗呀、啊，啊等等等小玩意儿，但不交是不行的。我们家也交出不少去，就为这件事儿，老百姓是议论纷纷呢。过了不久，取代钢钱的变成了一种用硬塑料做的钱，也是用模子压出来的。老百姓管这种钱呢叫水上漂。为什么呢？你准备个脸盆里头装上水，过去的钢币往水上一扔，它就沉底儿了。而这种硬塑料的东西呢，它不沉底儿，飘着，所以叫水上漂。另外，老百姓管这种钱叫鬼钱。一时之间，大家奔走相告，都偷着说了，看见没？小日本鬼子是兔子尾巴长久不了了，现在都花鬼钱了，那还能维持多久啊？民心就是天心，天心就是民心。可见那阵中国人对日本鬼子那恨的简直透了顶了。接下来不久，空袭警报拉响了，飞机是轰炸新京，但这一次来的飞机据说不是美国飞机，是苏联的飞机，也是三天两头前来轰炸。根据上级的指示，家家户户又糊窗户纸，也是米字形的，家家户户挖防空壕，在沈阳时间那一套都搬到长春来了。我们家也在门前的广场上挖了个很大很大的防空壕，全家十来口人都可以钻进去。那防空壕啊，构造也不太一样，有的还带拐弯的，跟烟囱脖子差不多少， 有的呢防空壕里边还挖圆洞，供人在里头藏着，外头都有个盖儿，把那口全遮严了，要不下雨怎么办呢？有的家还上着锁。我们家那防空壕还是比较坚固的，如果空袭警报，我们及时从家里头出来，很快就能钻进防空壕。在苏联飞机没轰炸的时候，还举行过几次空袭演习，日本人监督，警报声一响，大家赶紧疏散，赶紧钻进防空壕。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。哎，等过后了呢，这帮孩子们凑在一起捉迷藏，防空壕成了我们最好的隐身之地。再说一件事，国际形势日趋紧张，可是由于当时的伪政府严密的封锁消息，老百姓就成了瞎子和聋子，不让你了解国家大事。那小日本怕的就是这个事儿，谁也不准谈论国事，所以呢家家都是守口如瓶，你怎么摆弄咱就怎么听着，但是日子还得照样过，年节还得照样过。我记得好像是1944年的春节，过得还算太平吧。那小孩啊都盼望过年，有那么句俗话，叫小孩小孩你别馋，过了腊八就是年。因为过年改善生活，可以吃肉，可以吃好东西，可以穿新衣服。所以啊，我小的时候就愿意过年呢。有时候一到了腊八，家里头准备腊八蒜，三十晚上蘸饺子吃。从那天开始，我就天天心里长了草了，用手指头算着还有多少日子能过年，盼哪盼哪。尤其是还有几种讲究，到年呢得采办年货，因为那阵儿我已接近少年了，采办年货的事情全落到我父亲身上，我父亲每次出门都带着我，我巴不得干这种事儿。我们就到了东四马路，这条街专给过年准备的，每逢过年的时候，这儿的人是拥挤不动啊，来到城乡的四面八方的人都集中到这里，开始采办年货。这一趟街是花花绿绿，应有尽有。我们拿着家什，家什是什么呢？有的是竹篮子，哎，有提篓，到那儿买菜、买肉、买冻豆腐、买冻梨，紧跟着又采购过年的年纸，什么对子、福字啊、春联啊、挂旗啊。除了这个之外，最吸引我的是鞭炮。那时候他不限制，所以卖鞭炮的人呢，有的是，奇形怪状。为了招揽生意，卖鞭炮的人往往冬天拖个大光膀子。您说那天多冷啊，滴水成冰，他是一丝不挂，站在高处，手里拿着二踢脚，叮啪，要不就拿起一挂鞭来，用手指头挑着，噼里啪啦，噼里啪啦，噼里啪啦，他就放，看看我这炮仗响不响，谁上我这儿买来，优惠出卖。哎呀，我们东看西看，这高兴劲儿甭提了，什么十响一咕嘟啊，什么千足鞭呢，万足鞭呢。根据你的经济能力，能买多少你就买多少。再有一个就是请香打年纸，买的都是黄钱纸和红纸，天天出去采购，是天天出去采购。家里过年的年货堆得跟小山似的。
作品由评书吧网站搜集整理，请您继续收听。
另外使我高兴的是，一过了腊八，裁缝先到家了， 量尺寸做新衣服，鞋匠也来了，画脚印儿做新鞋。在腊月23之前，这些东西是必须送到，因为年年如此，关系处的都不错，都是言而有信的。这些商人为了招揽生意，也非常注重诚信。量完了之后，自己就盼着快过年，快过年了，我好穿上新鞋新衣服，上外头放鞭放炮去，一门心思就想这个事儿。尤其到了过年的时候，更有讲究。腊月27这天开始封台，封啊就是查封的封，这是我们内行的一个规矩。也就是说，我母亲在这一天说完了就要休息了，大年初一或者大年初二再开始说书。老骡子老马都得休息几天，何况是人呢？一年到头了，所以27这天封台。封台这天所赚的这些钱不归自己了，都赏给茶社的伙计。要说打工的伙计不容易啊，抛家舍业，有的拉家带口，平时在这提壶倒水、扫地、收拾屋子，干一些杂活，他们都没有工资。他们怎么生活呢？都凭着这些书帖大伙赏钱。这书帖啊，就是听众。那时候劳苦大众听书的不少，但是做买卖的商人、老板、经理也不少，这钱大部分出在他们身上。当时蒋一总叫耗财买脸，我是张经理，我赏的多，李经理不敢落后，我赏的比你还多。伙计们也有意的把这钱高高举起，王经理赏了1元呐。马经理一看，我能赐予王经理吗？我给10元。他们就靠着这个维持日常的生活。